朱志的党羽谢延怀、韩延章等人急忙前来相救，又全被琼月带领的壮士打倒，一并擒住。随即搜出安化王的大印，把他盖在军令上，命何锦速归。且说何锦有位部下叫郑清，是裘月的好友。何锦、刘丁广等人守在河边，自己带兵退回。不料郑清已经联合士兵中途变节，何锦只好孤身西去，到了宁夏城中便被捉住。那时曹雄、宝勋等人已经渡河，杀败了丁广等人，官兵一直追到贺兰山下，堵住山口，分兵到山中搜索，才把丁广等人全部捉拿。逆番朱志叛乱只用了18天就被荡平。这时北京城还没收到捷报，只听说了裘月助纣为虐，刘瑾知道遮瞒不住，只好报告正德皇帝。正德皇帝急忙找重臣商议，李东阳重又担任内阁首辅，马上请求停征宁夏粮草以安定人心。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请求提拔裘月，以便于瓦解乱党。正德皇帝一概应准，并命南直隶寿县人神英任总兵官，禁军提督张勇为监军，率12团营前去讨逆。李东阳请正德皇帝启用原3边总督杨一清提督军务，正德皇帝也答应下来，将兵权托付给他。刘瑾与张勇、杨一清不和，担心二人生出是非，就矫旨命户部侍郎陈震为兵部侍郎一同出征，以便监视杨一清、张勇。正德皇帝已经20岁了，既长了年龄，也长了雄心和经验。正德皇帝对刘瑾的专权生出了一些不满，便特意启用与刘瑾素有嫌隙的张勇，想对刘瑾进行制衡。此时八虎已经不是初时的八虎，表面上相交甚欢，实际上刘瑾为了独揽大权，常常排斥其他七虎，从而八虎间矛盾重重。正德皇帝一身戎装，亲临东安门为张勇等人送行，宠遇甚隆。按惯例，文武官员领敕行事都是发给同印，而监军太监并无印。但这次正德皇帝却赐给张勇特铸金印，并配以金瓜、钢剑以壮形色，还许便宜行事。看到这些，刘瑾十分嫉妒不安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杨一清、神英、陈震、张勇刚刚走出北京城，裘月的捷书便传到，正德皇帝将神英与陈震召回，指命杨一清、张勇到宁夏安抚。刘瑾在朝内外试验甚盛，屡屡更改法制，摧残不睦朝臣，鱼肉百姓，众人个个义愤填膺，憋足了劲儿，只是噤若寒蝉，不敢作声。杨一清，南直隶镇江人，与张勇西行途中谈论军事，非常投机。说到刘瑾的事情，杨一清、张勇都愤愤不平。杨一清知张勇与刘瑾积怨甚深，意欲除掉刘瑾，便叹了口气道：“藩镇有乱世，还是容易出去，只是宫禁里的大患。”杨一清欲言又止，张勇惊奇地问是什么。杨一清将身子移到张勇旁边，在手心里写了一个锦字。张勇明白了杨一清想让他搞掉刘瑾。其实张勇对于这件事并不感兴趣，虽然刘瑾也派内场的人监视他，但刘瑾擅权与否对于他来说并无关痛痒。张勇便凑到杨一清的耳边轻语：“ 刘瑾善于察言观色，随机应变，早晚侍奉皇上，独得恩宠，深受信任。皇上一天不见他，就郁郁寡欢。如今刘瑾羽翼丰满，耳目众多，若要除他，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杨一清悄悄地说：“张公公也是皇上的信臣，如今讨逆，不派他人，只委任张公公监军，皇上的意思可想而知。张公公班师回朝后，和皇上说起宁夏的事情，张公公就拿出朱质的檄文给皇上看，其中就有刘瑾祸乱朝纲、假传圣旨、图谋不轨等事情。张公公在说天下人都心有抱怨，大乱将起。我料定皇上英明，必然会听张公公的话，诛杀刘瑾。到时候，张公公就能取代刘瑾的位置，担任司礼监、掌印太监。那样的话，张公公不是要流芳百世了吗？”张勇有些心动，他最担心的还是正德皇帝的态度。一旦谋诛刘瑾不成，反受侵扰，当年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悦谋诛刘瑾就是个例子。张勇皱着眉头说道：“事情如果不成怎么办？”杨一清说：“这事情要是他人奏请，结果很难说，可若是从张公公的口中说出，那就一定会成功。万一皇上不信，张公公就叩头恳请，并表示愿死在皇上面前，皇上一定会感动。只是这事情既然决定了，就要快点去做，以免被反咬一口。”张勇听了这话，也感到刘瑾倒台的时候到了，于是挺身说道：“老奴还有几年的活的，难道不肯以死报主？”杨一清听了这话大喜，又赞扬了好几句。此时宁夏人心慌乱，纷纷传言官兵要大肆屠杀乱民，逆翻朱质的胁从更是心怀疑惧，四散逃跑，官府一时无法控制。杨一清在途中听到谣言，就传话出去，朝廷绝不妄杀一人，但要人造谣生事，依法处置。张勇会同杨一清出榜安民，与官、兵、农、商各安本业，只逮捕杀死官吏，伪造、伪服、伪命，借机杀人放火、抢劫之人，对胁从者不问。谣言不攻自破，百姓们也都放下心来。不久，圣旨下，杨一清赴任三边总督，张勇押解逆藩朱振等人入京，裘越升任宁夏总兵官，封咸宁伯。张勇奉旨还朝，杨一清为他饯行，要用手指蘸着杯中的余酒，在桌上写了一个锦字。张勇点头会意，拱手告别。张勇押着朱质等人赶往京城，预定8月15日，也就是中秋节献俘。张勇一路反复谋划如何剪除刘瑾。张勇心里清楚，在东厂、西厂、内厂以及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中，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、内厂提督谭汉是刘瑾的死党，而东厂提督马永成、西厂提督古大用则渐渐与刘瑾离心，可以利用。要想十拿九稳诛杀刘瑾，还必须给他罗列个大逆谋反的罪名。一切筹划得当，张勇便派人秘密联络马永成、古大用。北京城里，刘瑾坐卧不宁，心里反复想：朱质谋反的口号便是清除君侧，直指自己， 而这次皇帝派去剿抚的二人张勇、杨一清则是自己对头。张勇这次回来肯定带来一系列关于自己的罪状，怎么办？刘瑾反复询问着自己，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除掉张勇。刘瑾自言自语道。主意已定，刘瑾便安排几位指挥使石文义与内场提督谭汉着手实施，拟于8月15日作乱杀掉张勇。东厂西厂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很快探得这一消息，马永成、古大用派人飞报张勇。张勇惊出一身冷汗，心里说道，看来咱家不出刘瑾也不行了。张勇担心真的发生变故，便决定提前献俘。张勇押着朱志等人昼夜兼程赶回京城，整整提前了4天。8月11日，东华门外，正德皇帝亲自出来举行盛大的献俘礼，同时设宴犒劳张勇。正德皇帝命刘瑾和马永成、古大用等人陪酒。刘瑾或许预感到什么，酒席上冷冷地看着张勇，二人的目光进行着无声的对峙。由于心情恶劣，宴席未完，刘瑾便拂袖而去。刘瑾刚走，张勇便用眼色示意马永成、古大勇等人离开。等二人一走，张勇就向正德皇帝密奏刘瑾的反状。张勇还从袖中拿出朱志的讨伐刘瑾檄文。正德皇帝已经和他醉醺醺了，蔑斜了张勇一眼，然后说道，
别说了，喝酒吧。
张勇哪敢停歇，一旦开始倒刘瑾了，就必须快刀斩乱麻，要不然肯定会被刘瑾所杀。张勇又急切假言奏道，
奴才听说刘瑾推算天下，认为他的侄子谭汉福泽不浅，该是九五之尊。
刘瑾于是暗中购置兵甲，联络党羽，准备在今年中秋谋逆。现在离谋逆时间还有4天了，陛下如果迟疑不办，不但奴才们粉身碎骨，就是万岁爷也不能长享安乐了。如果惩办刘瑾，诛除逆贼，陛下畅饮的日子还多着呢。正德皇帝被张勇这么一激，不觉酒醒了大半，结结巴巴说道，
朕这么厚待他，他敢如此负朕？
正说着，马永成、古大用进来报告，
万岁爷不好啦，刘瑾要造反啦。
正德皇帝说，
真的吗？
马永成回答，
外面的人已经多半都知道了，怎么会是假的？
张勇又插嘴道，
请万岁爷速派禁兵前去捉拿逆贼。
正德皇帝见马永成、古大用等人都说刘瑾反了，便信以为真，立刻说道，
很好，朕就派你去吧，朕到宝坊等你。
张勇马上出去传召禁兵，径直来到刘瑾府上，把府地团团围住。那时已经3更天，张勇挥兵破门而入，直接进到寝室。刘瑾正在做着美梦，忽然间听到外面人声鼎沸，便披衣起来，一开寝门就遇到张勇。张勇大声说，
皇上有旨传你去呢。
刘瑾问，
皇上在哪里？在宝房。半夜3更，有什么事情宣召，真是奇怪。 到豹房就知道了。
刘瑾整整衣冠，
昂首阔步走了出去。
还没走几步，就有禁兵上前将他捆住。刘瑾呵斥他们，禁兵也不和他计较，只管乱推乱扯的，弄得刘瑾赤裸着上身被连夜带走。第二天早晨，正德皇帝又心软了起来，下旨将刘瑾发放到自己老家凤阳。刘瑾力图挽回败局，便给正德皇帝上帖，哀诉自己赤身被绑，起赐给一两件破衣遮体。正德皇帝更加心软了，下令给刘瑾买件旧衣。张勇闻听大惊，便上帖给正德皇帝，说刘瑾谋反已久，如不铲除，必将为祸大明江山。正德皇帝将张勇的帖子给内阁大臣看，内阁首辅李东阳也痛恨刘瑾跋扈蛮横，他只知道刘瑾贪财，并没有听说刘瑾谋反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想了想奏道，
不查抄刘瑾的家，不足以证明谋反的真假，恐怕刘瑾还不肯认罪呢。
正德皇帝也有些怀疑起刘瑾是否谋反，迟疑了半天才说，
当朕亲自前去查抄。
正德皇帝带着文武百官亲自来到刘瑾府上，由东西厂的翻译一一搜查，从外到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共搜来黄金24万锭，另外还有57800两散金、银元宝500万锭，另外还有158万3600两白银、宝石两斗，奇巧玩物不计其数，还有8爪金龙袍4件、蟒衣470件、兵甲1000多件、弓弩500件，其中有2柄貂毛扇，扇柄上暗藏机关，用手扣动竟露出寒光闪闪的一具匕首。正德皇帝不禁大怒道，
好胆大的狗奴才，他果然谋反了。
张勇、马永成、古大用就在正德皇帝后面忍不住偷偷暗笑起来。当年张勇去秦红府上抄家，被刘瑾好一顿骂，张勇的顶撞之语如今成了一条计策，反哺给刘瑾了。李东阳看出龙袍、蟒衣、兵甲、弓弩、匕首等物像是刚刚搬到刘瑾府上，只是他不愿意多此一举，弄出个麻烦，李东阳也巴不得刘瑾倒台。正德皇帝整驾回朝，传旨将刘瑾入狱，交给三法司审讯，最后捉拿逆党，把吏部尚书张采、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、内场提督谭汉等人一并下狱。朝中、督察院、六科共同参劾刘瑾，最终共有30-40条，就是刘瑾门下的李宪也上书参劾，比别人说的更加透彻，说什么刘瑾还接受南昌宁王府宦官梁安的贿赂，恢复了宁王府的护卫，为刘瑾叛乱做准备。刘瑾听说李宪参劾自己，就冷笑着说，他凭苏界杂家的威望狐假虎威，现在也来参劾杂家，他说事实也就罢了，竟然同他们一起诬陷杂家。第二天审理刘瑾逆案，刘瑾被带上大堂来。刑部尚书刘瑾见了刘瑾，不由得面红耳赤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刘瑾睁着双眼厉声说道，
满朝的大臣都是杂家的门下，哪个敢来审杂家？
众官听了这话面面相觑，纷纷 推到后排。有一人挺身而出，喝道：“
我敢审你，我是皇亲国戚，没有出自你的门下，怎么不敢审你？”
刘瑾看过去，原来是驸马都尉蔡振，不觉心中胆怯。蔡振又喝道：“
文武大臣都是朝廷命官，你说是你的门下，目无皇上，该当何罪？”
说完呵斥左右：“
快给我扇耳光！”
左右校尉不敢怠慢，在刘瑾的两颊上狠狠地抽了数十下。刘瑾禁不住叫起痛来。蔡振呵斥道：“
逆贼刘瑾，你家里竟敢私藏弓箭铠甲、龙袍蟒衣，你想图谋不轨吗？”
刘瑾强硬说道：“咱家在宫中做奴才也快50年了，一直忠心耿耿，哪会私藏这些东西？这分明是有人陷害咱家。”
蔡振笑着说：“哼哼，事情已经败露，你还敢狡辩？即使弓箭铠甲不是你私藏，那么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又是哪里来的？”